Just Pod。这个呢，跟日本人的很多就是社会性格是有关系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比如说，明明知道这样做会不好，我们中国人思路或者是韩国人思路，就可能说，哦，这条路行不通，那要么我们就变通一下，或者是不做了。日本人想法是，这条路走不通，或者这样做要完蛋，那我们就索性干到底吧。
他们有一种感觉，就是一个人走黑路才叫黑，一群人走黑路就你就不黑了。首先呢，你阻挡是阻挡不了了。说老实话，日本人也可以有一个观点，那你们不要光骂我呀，你给我一个办法看看，对吧？我们也给不了，然后我们也帮不了的情况下，只能比如说把这个事情怎么来个利用起来，就是把废水这个事情啊，当做调整中日关系的一张牌。我们以后有什么事情要跟日本要撕的，就是拿这张牌来反复打他。哎，你要说我棉花，我说你核废料，交换嘛。
韩国人他们觉得很多政客也好，一些既得利益者自己飞黄腾达了之后，把别人能够爬上来的这个阶梯给踹的，
就把梯子给搬掉了。
对，民主党那些市长也好，人权律师，拥护少数主义者，最后哦，要不性侵，要不贪污，出现好几次了已经。
大家好，我是樊玉茹。
大家好，我是安欣。
大家好，我是全小新。
欢迎收听本周的东亚观察局啊。上周其实我们已经有预告过了啊，这周呢就是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主要的话题，但是呢跟大家稍微 follow 一下最近日韩哪些大事儿，对吧？或者说哪些有意思的事儿，跟大家稍微跟进一下啊。如果说到最近大事儿呢，就是不管怎么说都要先聊一聊我们那个核废料那个水那个事儿啊。都知道，因为现在在我们录音的这个时间节点，现在传出来的消息说日本将要举行内阁会议，正式确定要排水这个事儿了。这事儿其实我们之前聊过，因为我每次聊到311总会聊到那几个罐子嘛。
这个事情最早的话是周五的时候，就4月9号的时候，当时就日本内阁就基本决定就是说是要
放风嘛，
放风了，就要做这个事情了。然后当时我们国家的那个外交部反正也做了个回应，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不光牵涉到日本，也牵涉到周边国家，就希望日本慎重考虑再做决策，当时就讲了这么一段话。所以说这个那么也引发了很多关注嘛。就在那一天的时候，当时是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交通频率有一个节目叫全媒体连接，当时他们的主持人也找我连线，就是谈这个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后来当时我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事情我觉得你可能会持续下去。他之所以会现在那个废水的事情就很难处理，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那个废炉作业非常迟缓。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之所以会产生那个废水，是因为它那个废炉它不断要灌海水进去给它降温。
对对对，
之所以要降温就是因为你那个废炉的作业一直没有完成，所以说就导致你不停地要给它降温。现在是先要把已经有的上百万吨的废水排掉，但是如果你废炉问题不解决的话，还会有新的废水不断产生的。
对对对，它这个废炉是问题是说客观上就是技术上很难拿到马上废掉呢，还是说东电的效率问题啊？
我觉得都有，一个是效率问题，就比如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还用很多什么无人机器人操作进去啊，一开始还说辐射太强，机器人在里面那个运作寿命就很短，就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另外一点嘛，就是说其实是有一点鸵鸟的心态，哪怕你现在去问很多日本人好了，很多时候都假装已经没有东北这个事情已经不存在了，已经没有了。
对，我很想说这一点，很想说。
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还必须再 Q 一下，就是那个《真哥斯拉》这部电影，就跟那个片尾结果是一样的。那哥斯拉看似是被制止了，但其实只是被冻在那里而已。哪一天活过来，又是危害无数的。其实福岛这个问题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日本政府也好，或者是你日本的民众也好，社会也好，你是不是真的要正视这个问题？你是用举国之力去开一个奥运会呢，粉饰太平的奥运会呢，还是举国之力去把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因为现在这个事情被认为这是个东电的问题，东电你自己要擦自己屁股，你自己要负责。但问题是无论是东电也好，还是日本政府的某一个部门也好，你都是很难独立的去推动这个事情的。而且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说你计划表你可以往后推，但是产生的这种后遗症会不断的累积。像五号就基本上决定要做出这样一个决策之后，其实日本国内的反弹还是蛮大的。就比如说日本的
渔业协会
做出这个基本决策之前，菅义伟也跟这些渔业协会的负责人领导人进行过会谈，然后渔业协会还是表达强烈的反对嘛。因为你这个事情 是否真的有危害，危害有多大，按照我们原来讲法就一个词嘛，就是风评被害，就不管真实危害 有多大，你只要做出这个决策真的排了。
而且你如果真的排的话，外国想要禁止你渔业进口，
名正言顺
你没有办法说反
对
的、
啊、名正言
顺，他完全可以说这是因为你排了嘛，对吧、
啊？不，他的说法是说我们排之前会把这个废水稀释到合乎那个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的浓度，然后再排向大海，但是你即便你这么说，这种疑虑是消除不了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对日本将来的一些国际影响也会不太好。还有一点就是对你东北的复兴的阴影非常大。你一开始说东北复兴十年，对吧，有了这个事情之后肯定会被打上标签的嘛。我这个事情出了之后，我就看他们日经邀请的一些评论委员非常有意思，当中有一个评论委员是日本环境经济研究所的一个理事，当时他一个评论就非常有意思，他说这个事情的话在日本可能会认为是东北被打上了标签，但其实在全世界眼里面就日本被打上标签了。
对啊，这两天比如说云南什么瑞丽
对
出现几个那个新冠那个病例嘛，但对于远在别的地方的一些省市的人来说，他会把云南的旅游都先暂缓，对啊，你对很多别的国家来说，我哪知道你东北跟东京离多远啊，反正我东京我都认为不安全嘛就好了。
对，其实去年这个风声就已经在不断的放出来了。
对对 对，
我觉得去年之所以还没有成为定案，很大个原因是还是顾及到奥运会。但是现在
反正今年反正也无关客了，
反正今年奥运会也就扶了不掉了，
关起门来办了，
关起门来办了，而且反正也扶了不掉了嘛。这很讽刺的一点，当年奥运会的时候，他说为了要拉动那个东北受灾地区的复兴，他特意还安排了一些赛事是放在福岛附近。但你现在这样一弄的话，就基本上没有意义了嘛。
这个我可以问一下那个夏小青啊，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啊，就看日本笑话是韩国人最擅长的嘛？就韩国最近应该也有这个方面的反应的。
骂翻天，
不是？首先呢，韩国是维持限制日本的食品进口最长的国家，就是包括日本就一直说嘛，说那个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说我们安全了，我们已经在处理了，反正韩国就是我不买账。所以说其实韩国也没什么可以限的了，倒是就是当时我记得日本还向那个 WTO 好像还提起过那个什么，对，提起过诉讼，说只有韩国限制进口了，
韩国好像是全面都禁止了，对吧？
对，松北三县。
OK，
我记得当时日本不是搞过那个应援嘛，就是以吃来应援东北，那叫什么来着？
反正就是大家都吃那个地方的特产的
意思，就是东北，对对对。当时我记得日本大使馆在韩国要办一个活动了的，就是把就是日本这个东北三县的农产品拿到韩国那个首尔世町广场去摆展示，因为这个是属于外交物资嘛。你要即使能进来，
可以有那个绿色通关，
而且它不是带农产品的，它是带那种加工食品。但是呢，记得当天就是日本大使馆刚发布，然后因为这个是要就是韩国那个当地那个警察署的审批嘛，三天警察署接到了300多通电话，然后呢是这样的，就韩国官方是批了，但是后来日本大使馆自己放弃了，说我们不办了。反正我估计办了也是，相比是吃东西可能游行的人更多。
对啊，反而造成口碑更不好嘛。
因为现在的最好一个手段是不要提这一次事之后，其实相当于是把韩国人的关注度再次拉回了日本。因为啊，讲句实话，大概就是从七月下半年开始，其实韩国对于日本的提及度没那么高了，因为该制裁也都制裁了，该切断也都切断了，
该撕的都撕完了，对吧？
对，就除了一些政治上、外交上的一些提及之外，其实舆论上反而不怎么提日本的事了，没什么事。
是不是韩日的文化交流也陷入到一个相对低潮的一个时候啊？
没什么可以交流的，而且现在韩日两国之间那个人员往来是切断的，本来是没什么事可提的，然后又出了这么事，然后大家又开始想起了日本。哦，原来他们还在搞这事。
其实可以通过这个事情啊，跟大家重点聊一聊，就是日本的那种国民性的那种东西。其实老师刚才提到一个词很关键，就是鸵鸟，
鸵鸟心态。
因为我记得一年前这个话有说出来的时候啊，我当时就说，我说按照我对日本人的了解，
肯定会
排。他现在会说出这个话就想排，但是不敢那个时候排，对吧？然后就不断放风，不断放风，不断放风，现在等于是不装了，对吧？我是肯定要排了。我看到我们国内很多网民是真生气，我说你生气有个屁用，首先我们离人家也是有点距离的，第二个他往太平洋排，洋流也不会那么快就到我们这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他连日本国内渔业的声音他都无所谓不顾了，还怎么会管你海外的一些人的意见呢？
而且其实日本国内反弹还蛮厉害的，而且实际上面从这个角度来说，因为今年日本肯定会有一次那个大选嘛，这个将来也肯定会成为一个大选议题的。
能不能成为大选议题可能要看几个点啊。现在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关注欧美怎么看这个事情，好像没有特别强大的那种官方背景的发生，对吧？所以说现在很多中国网民说欧美虚伪的点也在这个地方嘛，这么明显的那种破坏环境的事情你们不讲， 对吧？棉花特别关注，反正就是说虚伪的点嘛。可能有的时候就是美国也真的可能会对日本的一些问题不会特别点名的吧？
对，因为今年如果在比方说前面讲到那个大选嘛，如果是就议会选举的话，至少在东北肯定会成为一个议题。
对，东北我估计他很难弄了。
而且实际上我觉得可能自民党也做好了一个
放弃东北，
预期这边选区会有损失，会很艰难，但可能也硬着头皮，对吧？
对，
可能我们二届干事长硬着头也要你们就是认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会已经想好要做这样一个牺牲，但是反过来你站在就是日本政府的他的一些辩解的说辞上面就来讲，我们这个话题我们之前也讲过，因为2022年的秋天这些储水罐就是到极限了，那你后面怎么办？我看到一个说法就是继续造罐，
就把整个福岛县都用罐子来埋满了。对，
这第二个当时还有想出来是蒸发，就是把那个水烧蒸发，然后还有一个嘛就是那个稀释以后就排入大海。还是一点就是治标还是治本的问题了，你还是要废除作业，你要推进啊！你废除作业不推进的话，其他这种东西都只是一时的东西，都是假的呀。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有一点本末倒置。但是还有一点嘛，就是前面讲的就是国民性格，我觉得这个呢，跟日本人的很多说做事的一些就是社会性格是有关系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看二战的时候，日本的很多这种战略上的决策也好，其实都有这个问题。明明知道这样做会不好，我们中国人思路或者是韩国人思路就可能说，哦，这个条路行不通，那要么我们就变通一下，或者就不做了。日本人想法是这条路走不通，或者这样做要完蛋，那我们就索性干到底吧。就是日本的很多
这个话可能中国人听不懂
的，但是这个的话是一个很日本式的这种思维方式。
他们有一种感觉就是一个人走黑路才叫黑，一群人走黑路就你就不黑了。
这个其实就我们之前跟那个樊如聊过一本书嘛，就失败的本质嘛。
对对，失败的本质，
他里面其实讲的很多都是这样子，明明是一个小错，但后来到日本人在这边的话决策的话，他觉得为了弥补这个小错，那我小错那我必须要做更大的错误来弥补这个小错。
对对对对对，
然后至于后面结果会是怎么样，那可能不可预期了。而且日本人还有一种状态，他的政府上面行政上面有一种特点，就是我们称之为无责任体制。你找不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责任主体是谁。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东电这个核事故这个事情，你这个板子到底拍在谁头上，谁来最后来担这个责，你找不到一个具体负责的主体是谁，东电吗？日本政府吗？你找不到一个责任主体，但责任就在这没有主体当中，就不断的像击鼓传花一样在大家传。从日本政府来说，我觉得这个将来会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不是说排了废水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就哪怕当然站在我们中国人立场上来说，肯定是反对他这样做，对亚太地区啊，对我们东亚的环境肯定会造成破坏。
沙老师说到一点，就是他在东北选举的时候啊，会遇到一定困难，是因为有一些人是切身利益受到影响了，他会做出一些选票上的反应。但对日本总体上来讲的话，全民做鸵鸟嘛，有这种心态，
有这种心态。
我就想到一个，他们面对冲绳问题的时候也是这样。
对，
就上次我记得我们在一次线下活动的时候，我有聊过，就是很多人问我们，就是日本人鄙视链的一个问题嘛，就是怎么看待冲绳人的问题。我里面提到一点，就是现在日本本土的一些人，他面对冲绳人经常在那边叫什么美军基地的问题，他有一个心态，就是说，哎呦，我们已经给你每年那么多钱了，
你就不要废话，
你就不要废话了那种东西。投射到这个事情上面，你说这次虽然排水啊，你看日本各界肯定会到时候说，我们应该在应援东北，比如说我们自己主动买什么买什么，他们会这样。但东北人说你什么时候给我们解决问题，
对，
然后说哎呦不要搞这个了，我帮你多买点东西不就好了 吗？
对，
他是这样的。
对，
这个就非常吓人你知道吧。然后呢，照理说你说老百姓层面这样也就算了，你政治家其实应该有一点担当的，
对，
或者给大家画一条路线图，这个事情我们就应该怎么弄。比如说你刚才提到废炉现在短期内废不掉，原因到底是什么，大概 摊开来讲。
对，
到底谁的责任。
对，
首先是没人担责任，
没人担责任。
第二个，没人担责任的前提条件下，他就会没有人去把这个事情给说清，然后没人说清就跟没人做，然后大家就等着一起翻船。
就是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疫情这个事情，就奥运会还是正常的举办，就是去年的时候奥运会就已经顺利举行了，
对，
就感觉好像就是这个东北这事情就过去了，
那个 event 结束了，就是我们东北就那个到十年嘛，
对，
今年是十年嘛，十周年。日本从那个赈灾中走出来了，
奥运会就是个标志，
然后偷偷的把水排掉。
对，这次嘛也主要是因为奥运会没有举行，所以说这个事情又凸显出来了。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来说，像当年安倍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来说，就感觉好像我是通过举办了这个奥运会3.1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自我催眠。
但其实根本没有过去，
而且他们也不愿意看到没有过去的那一点。
对，
现在我知道很多日本人不愿意去看东北那些事情的。
当然安倍当时的把奥运作为他的一个主要的政绩来操作，当然他有他的考虑，但是你反过来说，到底是就办个奥运会更重要呢，还是痛下决心举全国之力解决东北的那个福岛的问题更重要？你两边花的资源呢，其实不是不对等的呀。你在奥运会上花了多少资源？你在处理福岛的那个核事故花了多少资源？
但是新建很多东西，弄很多新的事情，有票。
对啊，
对，能看得出来吗？
处理灾后这个东西，一是辛苦，第二个没票。
如果你是一个什么有广大胸，
就是没有，我就把你话说走，就是没有这种人。
就是你是有真的是一个广大，就是以国益为优先的这样一个政治家的，
就是没有，
对吧？
日本现在没有国事了，田中角荣这种人在的话，肯定会干掉，哪怕小泉纯一郎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哎，小泉纯一郎现在哭着喊着要废核，
对啊，小泉纯一郎还算有执行力的，
对
一个人，他如果真的现在在位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处理的好一点。
对，
在日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就昭和那一代人
劣化，
走入历史山洞了。现在那帮人真的不行啊，
就是你喊喊选票可以，
对，
你真要做什么事？
你指望进次郎吗？进次郎不及纯一郎啊！
不是，差远了。
行，然后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有一些那个网友也好，听友也好，群友也好，就非常激动嘛，说我们中国应该怎么怎么样提抗议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我倒是这里面提供一个思路啊，就是首先呢，你阻挡是阻挡不了了。我觉得就连美国爸爸说话都阻挡不了，因为说老话，日本人也可以有一个观点，那你们不要光骂我呀，你给我一个给我个办法看看，对吧？我们也给不了，然后我们也帮不了的情况下，只能比如说把这个事情怎么个利用起来。刚才其实邵老师有提到过的，就是把那个废水这个事情啊排化，就把当做调整中日关系的一张牌。这个其实非常现实主义的，
对
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那种东西，就是对我们以后有什么事情要跟日本要撕的时候，就拿这张牌来反复打他，
到底谁是负责任大国。
对，哎，你要说我棉花，我说你核废料，交换嘛。这个东西我想到一个什么话题啊，我以前看那个一些日本的一个外交官啊或者什么的，他们会经常提到一个点，就是现在在中日关系中，靖国神社是这样被排化的，就是对很多日本政客来讲，他会用哎，我不去参拜靖国神社，
当做
一张牌来问中国要利益的。
对，
其实这个你想啊，其实也是显得我们这边其实有点情绪化，导致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点，对吧？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稍微看得全面一点的话，日本人就利用不了这个点，
对吧？
但现在你看，我们机会来了，这个核废料这两天我看什么各种媒体都在说，不过有一张图我觉得要跟大家指出来，它好像是一个什么卫星的一个什么分析图，说什么2012年德国的一个研究所做的一个分析的图，那个呢其实是跟现在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
不是一个问题，
它是说是福岛整个地方废掉了，通通往那个太平洋里走的时候，
对。
这个东西它的一个扩散速度，现在那张图不能用在现在，
对，
而它只是说稀释过后那个水嘛，
对，
慢慢每天排多少，然后用日本人现在的说法，先要一定的稀释化了之后，
对，
到一定标准之后再往下排，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要谴责的。
到底要谴责？这谴责为什么？就是排化。
对，
我经常用这种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因为你真的也阻止不了，好吧？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最近非常热点的一个话题啊，因为就像沙老师说的，关起门来办奥运了，他们也无所谓了，
无所谓，
没皮没脸了，已经。
对。我在最后补充一句，像那个像最近的时候，就是那个绿色和平组织，做过一些检测，就是那个福岛境内的一些要举办奥运会的一些设施、一些球场，它的辐射指数做比较。说它的辐射指数确实是低于那个国子的原子能机构的它的一个限定值的，就没有超过限定值，但是它确实要比2011年之前要高。
这个问题就看你怎么看了。
它可以说我符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最高限的一个限定安全值，
对，
但是它确实是比2011年以前高。
这个我觉得日本传统异能，就鸵鸟这个东西真的是传统异能。这几年我们国家的一些外交的一些这个策略方针也发生一点变化嘛。其实我觉得应该学一学这种排化的那种方略，
对，
就是很多东西啊，我们不要说啊，别人的东西我们不干涉啊，或者怎么样，我们也实际上管不了，你可以谴责嘛，
对，
制造舆论嘛，给他制造压力嘛，
对，
对吧？这种东西以后都是我们可以学起来。你比如说，我们以后就可以在环保方面就
谴责不尽，
力压日本了，
对，谴责不尽，
对吧？你们什么东西啊，对吧？海豚湾这种东西太没有人性了，对吧？
对，
原来一直是澳大利亚出面跟那个日本人怼的嘛。
美国说西方国家都蛮
对，西方国家就非常谴责那个捕鲸那个事情。那他的一个说法就是说，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一是传统文化，第二个就是他要做科学
研
究，
科研用处，
科学研究，对吧？这个应该韩国人也很在乎这个事儿的。
但韩国人也骂说日本野蛮人嘛，你们天天骂还骂我吃狗肉呢。
那么多年，其实中国一般选择不说什么的。
就日本就海豚湾发生的地方就在和歌山县，
嗯。
就是我们二届郡博干事长的选区
啊，对，
二届郡博他是积极支持那个捕鲸的，
对，
然后还带头吃鲸肉的，鲸肉多么多么有营养，对身体好。
其实刚才那个沙老师有带到一点了，就是那个关于那个我们那个菅义伟啊，上次我们已经给出两套 scenario 了，
对
对吧？就是现在有一套好像要马上要他自己都说出来那个话了，
对，
就九月份那个事儿。
上期聊那个韩国那个首尔和釜山市长补选嘛，
嗯，
日本其实今年就眼前的就是说是那个国会选举近在眼前嘛，
嗯，
本来是今年九月份的时候是自民党总裁要选举，
对，
然后是十月份的时候，十一月份的时候是在国会要选举，嗯，但是的话有几个问题啊，就是说是等于是那个自民党总裁是先换，
对，
本来我们说法是换了一个新总裁，嗯，然后新总裁带领那个大家去迈向选举。这是一种预测，但是新总裁有可能是菅义勇，也可能是换人，两种可能性都是有的。但是问题是，日本历史上面众议院这一届完整做完的例子其实非常罕见，很少，大部分都是提前解散的。
对，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总理他有解散权，
嗯，
所以说总理他会挑在一个对他党选举有利的时间点去解散议会，然后进行选举。
对，
然后现在日本国内的话，就是说，因为之前我们讲过，其实菅义伟这个政权虽然最近看似稍微稳定一点，
嗯，
但其实之前背后的反对势力还是很大的，党内的很多暗流也是蛮多的。
对，
就像之前的话，菅义伟信誓旦旦的说，他说提前解散不是他的选项，
嗯，
但是最近口风就发生变化了，意思就是说九月前进行提前解散也是有可能的，就完全这可能性是存在的，
嗯，
但是如果你翻过来算的话，就是说九月前提前解散的时间点就没什么时间点了，七八月份靠奥运会，你不可能奥运会的时候解散，
他可能也就想趁着说奥运会虽然无关客嘛，
嗯，
平安过去之后可能他那个声望能稍微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就是他真要解散的话，他不大可能是在奥运会结束以后，在自民党选举总裁选举前七八月份这时间点其实不是很合适，
对，
就然后再往前推的话就没时间了，就五月份六月份了，
嗯，
然后当然还有一个时间点呢，其实大家都在猜，就是我们都知道他4月16号他去美国访问了嘛，
嗯，
其实因为我
停止，
对的，
就是，向拜登请旨，
因为我们这录音时间点不对，我们这个节目放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去那个美国已经访问归来了，
请旨归来了，
但是在这一点上大家清楚一点，就是对日本首相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政治的一个加分项，
对，
就是我能够去美国
跟拜登笑容
满
面握
手
的拍照，哎，
展现出日美提携，
对，稳定的一塌糊涂的，我们还是盟友的，
没有，对日本政治家来说这个很重要的加分项，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他有可能就是趁着顺利访美回来，然后获得了美国爸爸的爸爸的首肯，
如果再拿到一些什么样的
一些
大
礼
包，
包
礼
包，甚至包括我们他周边，比如说像钓鱼岛啊这些问题上面，
嗯，
他觉得他能获得一些他认为的政治上的一些资本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再解散议会，
对，
再选举，
对，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时间点，
这个可能性很大，
所以说五六月份是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时间点，
对，所以说可能我们这期节目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话已经应验了，
对的。还有一个问题嘛，就其实之前一段时间，当时就是日本的在野党，像立宪民主党，就有些人在提出一些对那个内阁的不信任案，在喊这样一个风声出来，
嗯嗯，
但是后来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现在第四波疫情
对
吧，说
而且好像就插一句，在这一波好像以大阪为首了，
大阪报的
大阪不知道为什么了，就好像出现变异了对吧，
而且报的是历史新高，
嗯，
历史新高，所以说这个事情
你看吉村文彦一开始你看人设去年我们讲的时候人设立的高啊，
对，
今年啪啪打脸，
这个跟我们文大统领差不多的所以就说后来嘛，这个事情因为疫情反复了嘛，
嗯，
当时后来在野党又说我们虽然还是想提这个内阁的不信任案，但是我们觉得还是以疫情为重，
嗯，
防疫为重，
嗯，
但是呢这个风声其实已经在放了，所以说我觉得朝野可能对解散议会都有，
现在大家都临战状态，
都是临战状态，
一般在野党提不信任案就说明要对决了，
对，
要 battle 了，
要 battle 了，就
是不然也不会莫名其妙提不信任案，
然后那个自民党内部嘛，其实他也是要各方面力量派系也在权衡这个事情，
大家都测水温嘛，
都在测水温，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微妙时间点，如果在九月份之前解散的话，这是个大事的话，那基本上时间点就给你时间就是五六月份了，就基本上
就两个月了，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事情，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奥运会，本来如果奥运会你还是要一个风风光光办的，反而不利于解散。
哎，你说到这个，我倒想起来，可能奥运会本身就成为一个大礼包。
嗯，
因为其实现在美国对于奥运会不置可否，
不置可否，
对，就是很暧昧。
他这次如果飞那边，拜登说我们美国肯定全力参加，然后以体现什么盟友啊那种东西，
全力支持嘛，
他回来就爽了，
爽了，对。
就解散了，就解散了。
如果还有一个点，就是如果奥运会它是要完整举行的话，
嗯，
奥运之前解散其实也不是很有利，觉得你这个时间点跳得很奇怪嘛，就是就你万一翻车怎么办？
哎，如果拜登跟他说，哦，开幕式我来，
对，
闭幕式我来，他更爽，
哦，更爽，那可以
顺便访日，因为那个美国现在也在憋一个什么，美国下半年要开国了，
对，
啊，不是开国，那是开放国境了。比如说他下半年，比如说以奥运会为一个契机，
对我全力支持你，
我全民就是美国人，你们可以出去旅游了。你们反正辉瑞都打完了对吧，那种感觉其实对于日本来说是好事情，
是，所以说
对日本来说就两件事情嘛，就是比如说美国全力支持参加，然后我们中国也不反对他，
对
吧，我们也参加，因为我们也因为明年我们要冬奥嘛，
对
吧， 他觉得几大国都来，你们第三世界来不来无所谓，那就感觉
还能多打几块牌子。
对对对对对，反正我觉得这个有道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
这次请旨之旅很重要，
请旨之旅很重要，就是对他那个选情和那个议会解散的时机点非常重要。
不过那天我看推特有一个评论员，日本评论员笑死我了，他就说日本的那个政客真贱，他说每次都要拼谁第一个请旨。
对对对，
其实胜负就在这两个月了，因为我觉得按照拜登现在那个样子，应该不会太薄日本面子。美国现在也有自己的国情需要，尽量要让别人觉得说我已经从疫情中走出来了。他支持自己的盟友办奥运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嘛？
对对的，我想的比较严峻一点，不光是奥运会了，就是可能有些跟我中国有打架，就是
对对对，
这里就不展开了，
不展开了，
不
展
开，
不
展开，
大家去看吧。
对，
反正呢，最近不是王毅也警告过日本，手不要伸太长。
对啊，但是王国伟那个换了也是硬中有软，
对 对
硬中有软，
既有威吓又有安抚又有拉拢。
对
其实还是安抚的，就
很高潮，
没有把话说那么那个
高潮。
而且这个电话就是打在那个建议去美国之前打，这个时间
打在那个坑节上。
对
行，那我们那个说说那个日韩现在的防疫那个事情吧，先韩国先来呗。
我还有一点就是到时候小心帮我们解读一下，因为之前也是跟我们文大统领有关，文大统领不是打那个阿兹利康的疫苗吗？然后
出现血栓了吗？
不是，他打完之后他那有画面嘛，就很多人质疑他掉包。
什么叫质疑他掉包？
他不是他打疫苗嘛，
嗯嗯，
打疫苗就是那个护士，
嗯，
后面不是要先是把针头拿出来，
嗯，
然后后面是装那个疫苗嘛，
嗯，
大家有很多韩国网民就指责他，他说装疫苗的那个过程是被挡住的，他有可能打的不是阿兹利康，
哦，
他有可能打的是辉瑞，
你打的是辉瑞，然后让我们老百姓去
打
阿兹
利
康，哦，
然后后来是文在寅自己说什么，就是啊，我打了阿兹利康，然后我第二天发了低烧，然后就正常了，就证明他打的是阿兹利康，因为我，
啊，
你看我都发低烧了，
这个不是给人家阿兹利康说，你还不如不说这个话，
不是不是，他不是当天发的，前一天晚上就是打完当天晚上发低烧，
发低烧，
然后睡了一觉，第二天正常开会，该干嘛干嘛的意思是，文在寅是这么说的，是那个这么。
Okay。
但问题是现在阿兹利康又出这个事情怎么办了？而且最好玩的是什么，就是韩国 SK 是代工阿兹利康的，
对，
中国台湾买了几十万剂的韩国代工的阿兹利康，结果台湾岛内没人敢打，知道？
就现在韩国要强调什么呢？韩国代工生产的阿兹利康没出过血栓，
这没什么道理吧？
这个因为我有就是青瓦台的内网，
哦，
就是他们那个对媒体开放那个图片呢，
那
个，视频我看了，
嗯，
那么首先呢我是能够理解，就是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说白了这也是左右之争的一个延伸版，为什么这么说呢啊？韩国第一批现在是阿斯利康以及小部分的辉瑞，
对，
那么辉瑞呢主要是给那种在那个一线搞治疗的那些大夫，
嗯，
就是会跟那个新冠病人直接接触的，
嗯，
因为少嘛，就几万个嘛，
对，
而且还得打两针，
嗯，
所以就其实只能打几千人，
对，
那么大部分是阿斯利康，首先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当时是这样的，文在寅他是在这阿斯利康的第一针接种，他去参观去了，就是别人在旁边打，文在的旁边看，然后很多韩国网友就看不下去了，说你不说阿斯利康好吗？那你在等啥呢？你在等瞅啥瞅？
你怎么还不打？
当时就很多人讽刺嘛，说文在寅参观打疫苗，人家都是第一个打，你就第一个参观，当然很多人骂嘛。
然后那我也打。
然后后来是个什么情况呢？刚开始青瓦台那个意思呢，就是说不好打，因为我没到顺序。因为文在寅是老年人嘛，属于普通老年人嘛，就他说他没轮到这个顺序，但是还是很多人骂，说如果你这么真的那个什么要搞疫苗，那你还不如把俄罗斯那个卫星
的
进口，因为卫星四号的疫苗也是韩国代工的
啊，
韩国也有代工，
韩国是个疫苗代工大国嘛，
对，
而且俄罗斯的卫星疫苗有一部分是技术转让的
，OK，
而且主要是刚开始韩国也不信任卫星疫苗，后来一看，哎，卫星疫苗数据挺好看的，
对，
而且一看第一个韩国生产的，第二个阿斯利康这么烂，
对。
那我还不如打俄罗斯算了。
对，
然后呢，正好是个什么事情？因为韩国后来就增设了一条规定，以公务等原因出境人员可以申请优先接种。那么文在寅是要参加 G20 的，去伦敦，
就以这个
对，以这个由头。然后呢，当时本来按照原有的规定是这样的，就是总统他是有指定医院的，在首尔大学医院是总统的指定医院，就是总统和总统以外的那些辅佐官打的地方不一样。因为辅佐官他没有这些特权的，辅佐官只能去他们所在地的那类似于就是
小区打，
只能在街道那种就是疾控中心打，然后总统是在首尔大医院打。后来呢，总统就说我跟我们辅佐官一起打吧，于是就这一浩浩上12个人就一起去了中路区保健所，就是那个疾控中心， 然后呢在这个疾控中心呢它是有一个挡板的，首先就是在刚才看那个图片、嗯、那么这个我能够
不是特殊照顾的
就是这个首先我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啊、嗯、因为韩国是这样的，韩国很实行摆拍的总统的这些照片、
嗯哦、
那么它很有可能是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先去从这个疫苗盒里把这个抽这个疫苗嘛，
抽出来的，
对，抽出来之后我可能就放在旁边了，
嗯
嗯，
我可能先把它放在旁边，因为它大家是先要拍这个抽出来的嘛、
嗯、
然后可能要换打针，可能要换个角度嘛、
嗯、
所以可能记者移动、嗯、那么在韩国目前的争议点在两个、
嗯、
第一个是挡板、
嗯、
你就是为什么把疫苗放在挡板后面了，
对、
嗯、
第一个问题
没有让我目睹全过程、
嗯、第二个问题就是啊，其实三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就是你在那个针上把盖给盖上了，就针那个
抽完之后又盖了个盖子，
对，你为什么盖完盖还去后面，你是不是要掉包，
你应该抽完直接打，
文在寅这么爱作秀的人为什么没直播，就这三个争议点，
他们潜台词就是说现在打疫苗这个事情选择打什么疫苗是一件非常敏感的话题的吧，
对，但是韩国政府是原则上不允许选择的，就是给你什么你就打什么，那么在
这有点其实有点无理取闹嘛，你既然就跟那个康金和那个先生那个事情是一样的，因为你们口头里面说的是要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用放大镜去照你身上任何有可能违背你自己做的一些事情的一些迹象嘛，表现出来的是对这个打疫苗这个事情的吹毛求疵了。
当然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右派有点过分了，因为那段时间正好又赶上补选
嘛，有点无理取闹那个意思，
对，补选外加让大家本来就对于文在那个疫苗政策诟病，
对，
大家说人家都打辉瑞打那么多你在干嘛去了，
所以说我们要代表中国网友再说一句，韩国人配不上那么好的总统
甚至很多韩国网友现在很多韩国网友开始说了，你打阿斯利康你还不如打卫星，首先这个疫苗的生产工艺就决定了辉瑞就 mRNA 它的一个有效的数值肯定是比阿斯利康要好的，这是没有办法，它这个方式决定的，而且后来大家发现哎，阿斯利康出事了，
那个欧洲药管局他是说了就是几个不良反应跟那个阿斯利康之间有因果关系的、
嗯、
然后韩国刚开始嘴硬，因为如果没有阿斯利康了就打不了疫苗了，
没有疫苗打了
就没疫苗可打了一直以来韩国是宣传无论是什么疫苗反正我们买是买到了、嗯、不要骂这政府也很不容易了、
嗯嗯嗯嗯、那他现在你有数据吗，现在他比如说打疫苗的全民的百分之多少，
以4月11号为准打了第一针的啊，是115万6000人，
那人很少啊，
不多，
他5000万人嘛，
因为韩国目前的规划是第三季度才开始对普通民众开放，
但是你从这个角度来说
3-4%
这个比例还比日本高啊，日本到现在也就110万人，
对，
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我们大概截止到4月7号是全国打了1亿4000多万针嘛，
好像全国8%还
对
8%，
你城市肯定更高一点，
像现在据我所知像北京上海已经普通民众都可以打了，
对，
普通民众可以预约了，
但是要排队不一定排队要疫苗要等，
反正就等几天嘛，
对对对 对。
然后但是我听他们说就是像一些地区那么目前还是针对出国人员才能打，就每个地区可能有点差异吧，
日本一方面创新高，第二方面那个疫苗那么慢，哎，你看日本真的老百姓哦，过了奶不发怒的，
不发怒的，对，
又排污染水对吧？又每天创数字创新高，然后还让我打不掉疫苗，日本人都不崩溃的、哦、如果日本这些事情发生在韩国、嗯、我觉得韩国人心态早就崩掉了，管你什么文在寅啊什么卢武铉都给我去死那种感觉，
就现在这个疫苗这个状态、
嗯嗯、
韩国已经要崩了、
啊、
对，
日本人
要崩了
太佛了、
啊、那么我们就再说一说吴世勋吧、
嗯、
我们上周刚聊的吴世勋、
嗯、
那么在吴世勋呢在4月11号推出首尔行新版社交距离规定，
搞事情，吴世勋现在是首尔新市长啊，
对，那么像现在韩国防疫当局对于首都圈地区的规定是10点以后要关门，那么吴世勋的意思是要针对一些夜间收入更高的一些群体实施差异化的社交距离，那么这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针对一些酒吧 KTV 这种场所，
李生离开的夜店吗
啊，包括夜店就延长了12点、
哦、
把他们的营业时间延长了12点，
okay, okay.年轻人大概憋不住了对吧，
对，就是因为现在哈首尔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就违反防疫规定的一些案例嘛，
就
几百个人夜店在一起
憋不住，
但是呢反正就是韩国的那个中央政府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求首尔是再次考虑他们推出的方案，
好嘞， 中央跟地方不是一个党派的问题。
韩国中央政府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通过前面的几个就集体案例的一个案例，我们能够看到在这种就是游乐设施大家很难戴起口罩，然后在地下密闭的空间更容易传染，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加严格的对于这些机构进行管制。
OK，
但是呢最近韩国也有一种要反弹的一种苗头了、
嗯、
那么像韩国官方也警告说，如果按这个趋势下去，很有可能将在未来的几周内迎来再次破纪录。对于这个呢，韩国网民也是就是根据不同媒体发出的稿子评论两边倒。那么像骂的人嘛，就是你要学东京吗？你要学 Go To 吗？就是所以这能够看出来，
拥护的人说终于可以让我们放松一下了。
拥护的人说文在寅搞出什么了，
还不如怎么怎么样的。
对
OK，
但在这里能够看出来，就是日本那个防疫政策在韩国成了个取笑的一种。
当然日本这次现大眼了，从去年那个什么钻石公主开始我就看出来了，真的是，尤其站在一个中国听友的立场，我觉得看不懂。我记得那天我跟沙老师参加那个活动，那天是让我们两个人主聊日本的嘛、嗯、一些刻板印象。人家上来第一个问题就说，原来印象中日本人还很严谨很干净，为什么感觉这次那么疫情防疫好像做得那么差什么的。我说如果你们想听我们完整意见，请那个回听我们的东亚观察局，我们都说了好几遍了，但是还是把那套说辞给大家说一下嘛，对吧。当然他们现在效率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他们很多事情是法律法规先行嘛，自由裁量权比较低，
就是他处理常态性的事情比较好。
对，
碰到这种
碰到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就比较难以弄了，这个东西
对
吧。然后从去年疫情开始都是新问题啊，
一个是他本来这个体制处理紧急事态效率就是低、嗯、更何况他现在的整个官僚体制又大不如以往，
而且现在基层官僚负责任的那种态度，反正我做得好也没人表扬我，
然后政治家们都是想的只是就是短期内选票问题的。
对对对对对，反正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挺严峻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先那个来聊一聊我们文化方面的话题了啊。最近有一个韩剧就是那个顶楼啊，
对，
这个剧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是个什么剧，为什么那么多人 Q 我们要聊这个？
说白了就是竖版的雪国列车嘛。就是雪国列车横的是一个长的，然后
雪国列车是那个奉俊昊的。
对对，
它是一个法国漫画改编的。
我觉得这部剧它虽然背景它是一方面，我觉得也值得关注一点，就是这是韩国人第一次尝试在就是 Netflix 快占领韩国文化市场的背景下一个反击。
嗯，它是什么平台播的？传统平台。
SBS， 对，传统平台
SBS 啊。
但它形式是跟 Netflix 非常像的，就季播剧嘛。传统电视本来是一集一集放的嘛。
哦，它现在全部释放。
对，就跟 Netflix 很像
的。哦，是这个意思。那它怎么个弄法呢？就是一下全部在电视台里面播出来。
但是它其实制作是都制作完了、
嗯、
只是因为电视台本身版面的问题它还得一周、
啊、我懂了，原来韩国是边拍边播。
对，
它现在等于是完整版的都拍完了。
对，
然后只是说每周来释放一点。
而且据我了解这个本来他们也尝试想放在 Netflix 里的、嗯、好像后来也没有谈妥、嗯、
啊。
如果你要放 Netflix Original 的话，那肯定就是要那个什么全部一起放出来，因为 Netflix 就这种方式。
对，因为它收费嘛。
对、
okay、
其实这部剧内容嘛很简单，就是首先它是个100层的宫院、
嗯、
然后呢越往上越是金字塔顶端、
嗯、
然后呢在这过程当中它的一个主人公是讲的是上层的故事。
嗯，
就是富豪家庭为了将子女培养成名流社会、嗯、
对，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下面呢上面就发生这些事情。
对，
就我们可以看它的这个官方给这部剧的一个打的类型，
嗯，
它是有三个，分别是都市剧、
嗯、
校园剧、嗯、犯罪剧，它是三个同时打的、嗯、
对对对，它里面有那个杀人啊什么的那种。
对对对，但是这个呢它可能就是比雪国列车更直接一点，因为是现代为背景嘛、
嗯、
雪国列车不完全很多还是隐喻在里面、
嗯、
隐喻因为不可能有实际存在的一个雪国列车嘛，不会那么直接嘛，很多东西。但他们要就是更直接一点，富得很富，穷得很，就这种生活。比如说他这个剧里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现金韩元，直接就是一堆现金，
嗯，
就是现在正在使用的韩币，
拍得非常赤裸裸。
对，拍得更赤裸一些吧，我觉得。
你说到这个，我当时看到那个设定的之后，
嗯，
我好像印象中就前两年有一个很像的一个剧嘛，
嗯，
也是讲一个阶层的。
嗯、
然后一个楼啊那个怎么样的一个什么学校还是怎么样的
啊 Sky Castle 吗？
哎，对对，有点暗喻那个韩国那个学历的那个教育社会
学阀，
然后再加上雪国列车，我就觉得这两年好像韩国这一类强调阶层固化强调阶层之间互相挤压的那种。
其实包括寄生虫也是啊。
对对对对，
但是寄生虫其实在韩国大家评价高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在外国得奖了。
一样的一样的一样。
其实对于很多韩国人来咱们可能并不觉得寄生虫是一个描述性很好的一个作品，
是个预言、
嗯、外国人想象中的韩国的阶层社会的一个。
对
对
对
对，
入门版阶层社会。
对，
那么实际上像比 比如说 Sky Castle 啊，包括这个 Penthouse 嘛，顶楼，那么它其实就是描述的更赤裸一点，很狗血，带点离谱呢，带点黑色幽默，但是它呢看起来这些道具很真实。
这个是不是也暗合了这两年韩国社会的一些社会议题和社会的一些倾向，因为结合到你上周聊的那个房地产那个事儿，
而且这还隐喻的一个什么人群呢，就是很多韩国人是有一个什么认知呢，他们觉得很多以前就包括很多平民出身，然后很多就是包括一些政客也好，一些既得利益者自己飞黄腾达了之后，把别人能够爬上来的就是这个阶梯给踹的，
就把梯子给搬掉了，
对，
okay, 首尔折叠是这个意思啊，
对，
有点像，有点像。我觉得这是韩国民众这几年比较普遍的一个心态。当然这个呢虽然不是特别的恰当啊，但是其实包括你看看之前民主党那些市长也好，人权律师，拥护至少数主义者，最后哦，要不性侵，要不贪污，就观感也比较难看，
人设崩塌，
就人设崩塌出现好几次了已经。韩国我记得当时有政治评论家就说嘛，说如果是右派贪污了，可能大家呢最多也就这个人完蛋，最多就这个人拜拜，但是左派呢出现好几个这种事之后，大家就开始怀疑这个左派了。
韩剧这两年也是自己在进化过程中嘛，现在比如说题材越来越多元化嘛，是不是现在这种揭露社会现实的这种厚重感特别强的，尤其揭露那种阶层之间矛盾的那种影剧，现在也非常受欢迎啊。
这其实是个爽剧嘛，这其实也是个爽剧。
但是他的，我想跟沙老师探讨一下，我好像觉得日本人好像对于这种剧，那么多年好像除了以前什么山崎丰子这种人会，
浮华世家，
对啊，华丽一族嘛，
华丽一族，
对吧？华丽一族，然后什么白色巨塔，
白色巨塔
之类的。你说那么多年，其实现在日剧啊，越来越，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它，就是说人畜无害。
就题材越做越小，就是我印象中还会触及一些社会议题的
半泽直树，
反而是一些这种
刑侦剧
，
但是它刑侦剧集中于很多技术层面本身，
但它有可能会拿一个，就比如说那个大的一个社会问题做一个背景，就是说
legal high 这种
legal high 应该是法律剧嘛，就是我想刑侦剧像棒嘛。
对对 ，Ibo
就是他，比如说他十九禁里面，他还会拿，比如说什么老年人诈骗啊这种事情、
但是呢，他比较聚焦于个案，
个案，对对，
他不像韩国现在那种风格，就有一种那种把整个阶层都给
啊，但是这个
形象固化那种感觉。
但这里我要说一句啊，我们得注意一下《顶楼》这部剧，它的编剧叫金顺玉。对于这个编剧，我们就一个词概括，怎么概括？韩国狗血剧中的战斗机，因为他你看之前做的剧很多都是符合大家对于韩剧认知的，什么《妻子的诱惑》呀，就是来了张宝莉啊，就这种剧都是很多都是
狗血祖师爷。
其实很多对于《顶楼》有不满的人，就觉得这部剧不好的人，他们的一个给的逻辑就是《天空之城》低配版
啊。
就本质意义上，我虽然没看完啊，说实话。我觉得顶楼它是狗血剧的，只是把一个背景给换了，背景换大家更能够感同身受的一种时代背景。
对对对。
那么像之前比如说婆媳这种很传统的，可能现在不是这种环境了。
就是我就想说明，因为剧这个东西跟电影不一样，电影可以很作者表达的，你可以很小众的，但剧一定是要有一点社会的那种共鸣在那个里面的嘛，不然你不会有那个很好的收视率嘛，是不是？就说明最近这几年韩国很多社会议题就被设定为这种阶层矛盾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一个尝试吧，我觉得这部剧倒
是。
是
不是跟左派政权也有点关系的？
但是左派这刚才提到了那么一嘴嘛，因为很多左派政权的左派的人，他们的标榜的是包括很穷
对啊，
做人权律师啊，就为穷苦大众奔走啊。
你回忆一下李明博跟朴槿惠在任的这十年，应该没有这种特别强烈的社会争议的那种剧成为热门剧吧？
也有，
都是那种请回答什么的，就回忆往昔的那种什么岁月什么的。
是这样的，首先呢，根据目前公开的一些信息来看啊，朴槿惠是非常喜欢一些回忆时代，比如国际市场、仁川上路作战，
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我们之前也提过，很多就是他的那个艺术家，他是一个偏左派的政治立场。然后呢，所以他会放很多讲以前的一些不公平，比如说出租车司机，比如说南山的部长们，就会做出这种剧出来。
但这个是电影吗？
不是，就我就举个例子，当然电视剧因为它涉及到电视台的问题还有一个，所以它就是灵活度会相对低一些，但确实我们可以看到是这几年 这不只是文在寅政府时期了，包括文在寅政府之前朴槿惠末期，因为朴槿惠末期大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家发现大家对于就是阶层之间的一个不平等的这个爆发程度已经很高了，进入临界值了，所以很多剧它其实不一定是文在寅政府才做出来的，可能之前就有立项，只是轮到后来出了，也有一部分就是这样的。
但也不能否认，就是很多创作者他嗅到了社会上的一些气息嘛。
确实，那么像最早《雪国列车》，包括到后面的这个这几部剧嘛，那么像这种剧呢，就是很明显宋仲基是有包袱的。那么同档的都是这样的一部剧的情况下，那么顶楼它其实是做了一种尝试，把狗血剧的那种 DNA 融入到一个比较看起来比较新潮的一个背景下，它能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所以说顶楼它成为就同时段的一个电视剧收视率的一个王冠地位，那么它的道理应该就在这里了。实际上也是，
邵老师，你觉得日本那么多年没有那种揭露社会一些阶层的那种东西，是不是它有一种自我麻痹的那种？
应该这样讲，就是主流的娱乐产品里面这种东西越来越少，只会零星的出现在一些作品里面，就比如说像新闻记者啊这种。这个也可能跟日本社会这样一个整个一个风气有关系吧。我更多越来越向内，社会宏大议题关注的越来越少。
对，
这个其实不光是这种娱乐题材了，你看这种政治话题上面对这种问题关心越来越少。
韩国比如说像主持人或者搞笑艺人，他们乐于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什么的吗？
这个我感觉首先在就是演员圈里面是多的，是比较
多的。演员
多
的，主持人呢？
主持人因为很多，他是首先属于是电视台，他属于电视台，或者是跟某几个电视台之间有合作。那么只要进入到电视台，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不好讲，因为很多电视台跟各种政治势力会有密密麻麻的关系。
为什么新闻记者那个电影啊，会请一个韩裔的女演员来演？因为就是没有日本的一线的女演员敢接这个戏。他觉得说批判政府太危险了，对他来说。但是现在在日本艺能界，主流是说搞笑艺人也好，演员歌手也好，都不要做政治上的
表态，而且甚至已经演变到你不要对什么社会问题，
对社会议题都不要聊，
对，你就自己管自己。
这点我觉得韩国还稍微健全一点。
对，
但韩国也是像 idol 什么事，那是要严格避免的，
因为 idol 是要避免争议。但是日本现在就连电影导演啊，照理说电影导演应该是最激进的一批人吧，
大概也就像什么失之愈合这种。
失之愈合，而且失之愈合拍的东西也不伤筋动骨。
但韩国是因为有一个时代印记嘛，
失之愈合拍
他拍社会问题嘛，
他拍小偷家族，很多日本保守派都看得很
已经
不爽了，
不能说我们不好的。
对对、
okay。但我
是拍这种片讨好外国人，
我觉得韩国人还是比较狠一点。
就我觉得韩国人，因为他有个时代背景嘛，有那个80年代、70年代的那一段时间，就是他很多人可能都是当年518，可能或者当年抗着都是那帮人，可能大家都是那帮人都是朋友。
他们那帮朋友是互相之间有比较的。如果突然一下从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左派青年的那种风格开始花好月圆了，对吧？那个闭月羞花聊这种东西就被圈内看不起，
忘记初心，
背叛了过去的自己，对吧？那种东西。所以说我觉得顶楼这个话题呢，让我特别有感慨的，就是说现在日韩影剧这一块的那种社会议题的面向差了很多。
对，
日本就更注重于那种小圈子里边的自嗨。
对，
那你像哪怕拍警侦、刑侦、
对
法律、律政题材或者医疗题材的，他也不会出到那个圈之外，说一点医疗题材之外。你像白色巨塔就多么一个厚重的一个社会题材，就直指那种。
其实这两年我感觉韩国白色巨塔这样剧也看不到了。其实，
但是顶楼这种，或者说天空之城这种，雪国列车这种，至少人家还有。但我日本真的我想不出来，可能就失之愈合、小偷家族。而且小偷家族在我眼里多温和的一个电影啊，日本人都不满意。你想想看，以后创作环境会越来越不好。韩国还应该坚守住这一点，不然怎么配得上文在寅呢？最后要收场又要落在文在寅身上，对吧？反正就最近我们文大统领因为那个选举事情，估计也是
心情不是很好，
心情应该不是很好。但是用我们沙老师话叫利空出尽，对吧？坏事变好事，
触底反弹，
触底反弹，接下来只有反弹了，因为已经触底了啊。那我们今天这期其实洋洋洒洒、零零总总啊，
对，
就是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主题啊，跟他就稍微 follow 一下最近日韩的一些事情，好吧？那我们下周的东洋观察局跟大家再见吧，大家拜拜，
拜
拜拜。拜拜。 I'm not afraid of the dark.